中国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亦即是简称的高考，在6月7至8号两日进行了学科考试。这个是中共20大前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组织性集体活动。不单止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15万人，达到1193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就连在全中国设立的普通考场也多达超过33万个。但是监考和考务人员就有102万人，带来了防疫的极大挑战。一如往年，中文作文题目一向是高考热门的话题。今年在全国七套考题当中，除了中国共青团百年、北京商澳之城等政治题目之外，最受争议的是在四川、云贵等省份所用的全国甲卷。以名著《红楼梦》当中的故事作为题目，网民一致认为难度最高。这个题目引述《红楼梦》的冷门情节，考题叙述又拗口，学者认为并没有相当的古汉语质素和对古代文学的了解，恐怕难以发挥，所以考试一结束立即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不少考生在微博留言直呼说连题目都不识睇。仲有部分考生网民留言调仿题目太难，恐怕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去考都觉得复杂。同样登上热搜的仲有浙江等地的数学题目，被多名网民形容是难上天际。部分考生在考完的第一时间就透过微博留言自称考得不好，对不住老师。亦有考生留言说不会就是不会，不知道从何下手。更加有考生说一张卷分出了本科和专科。而部分考生家长就在微博留言质疑说出题老师致力于不给我家的小孩走出大山，亦即是考题太难，考到部分偏远地区省份的学生，亦令恐怕令到他们失去大学教育的机会。不单止考生和家长埋怨题目太难，微博的网民亦议论纷纷。好多人将今年的考题过难归咎于中国政府去年所推动的教育削减政策，以及对教培业的打击等等。他们认为高考未来恐怕只会越来越难，因为官方有意将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分流到技职教育体系，去强化中国的实体制造业。对此，不少官媒报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去反驳网络民意。当中，澎湃新闻引述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陈志文的访问说，今年的作文考题是最具开放性，根本没有命题，由考生自己命题。这个呼应了外界要求改革高考机械拆题的困惑，但是可能因为太过灵活，反而令到考生觉得太难。但是陈志文说，高考命题难易度并不影响高招取录，更加不影响教育公平。他说考生和家长不必焦虑。位于北京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就支持偏难的考题。他说高考属于选拔性考试，考题本应该就有相当的难度才能够鉴别出考生的实力。他说
题目比较简单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可以把题来提高，这就导致了区分度不够。
洪炳奇对美国之音说，题目比较简单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靠拆题，也就是大量做题目去提高分数，这个就导致区分度不够，拆题本身就会导致大家负担增加。其实有很多一线的教育者认为考试的难度降低之后，反而学生负担加重了。不过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世新大学副校长兼两岸事务长李功勤认为，中国网民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提升技职教育、打造高阶蓝领、投入实体制造业确实是中国官方的推动方向。他说
很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让这些年轻人进入职校，是为了因应将来中美之间全面的竞争。
李功勋对美国之音说，好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要啲年轻人进入职校，为了是因应将来的中美之间全面竞争。他希望啲年轻人能够重新返回制造业，就要学习德国，要专业精致，咁就需要啲高级的蓝领阶级。各个中国的省份高考因为学科和术科考试不一，为期2至4日不等。 因为人数众多，而且在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威胁之下，戒慎恐惧的除了考场内的考生之外，各地政府的防控措施更加是高考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重灾区上海因为刚刚先至解封，当地的高考已经延期至到今年7月。以考生总数54000人为例的北京，当地的考生必须要提前展开14日的健康监测，每日量体温并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或者活动轨迹才能够参加考试。至于考务人员就被要求落实3%，亦即是100%接种疫苗、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14日的健康监测。为了确保来自封控区和管控区的考生能够应考，北京朝阳区实施吃住行考一体化，将酒店布置围封，管控考点，令到考生提早入住，展开为期4日的全程闭环管理。其中封控区的考生一人一考场，就设在他的房间走到对面的房间，全程不会接触到其他人。至于来自管控区的考生，就在酒店会议室当中应考，30人一考场，并且确保间隔是 2.5 米，每场考试期间还会全面消毒，严禁人员进出。虽然阵仗庞大，但是这个已经是自从2020年以来第三次在新冠疫情之下举行的高考。对此，人在台北，曾经担任吉林体育学院运动健康技术学院院长的李豪杰认为，中国各地已经有经验筹备高考的防疫工作。他说，
自从2020年、2021年做这种大型活动，他其实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严格的安排。
李豪杰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从2020年、2021年做这些大型活动，中国其实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严格的安排。大陆的学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高中很多学校是所谓的寄宿制，其实这种的风控对他们来讲并不难。中国在1952年举办首届高考，除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停办10年之外，每年高考被千万家庭视为影响最重大，而且能够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大事。虽然高考形成的应试教育引发很多课业压力和学生品格扭曲的争议，但是英派中共党媒环球网曾经评价高考是被骂得最多，到头来就受到中国人最多珍惜的制度。这个评论又认为，中国人的人生是被高考串联起来的，很多人18岁前的唯一生活重心就是准备高考，就算结婚生仔之后亦要不停为下一代谋划高考，以考上好大学取得社会阶级流动的第一张门票。只不过这张门票似乎正在褪色当中，就是千万考生拼命想进入大学闸门的同时，今年人数同样破纪录的1076万名大学毕业生正在面临着历史上最难的就业季。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孟俊分析说，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今年求职困难，除了全球经济衰退以及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产品造成的冲击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官方所坚持的所谓动态清零政策对服务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打击。他说，
大学生通常想要从事白领阶级跟服务业嘛，清零策略最不适合服务业的发展。
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说，大学生通常想要从事白领阶级和服务业，清零政策最不适合服务业的发展。而另外，反垄断、反资本无序扩张对于金融投资有关的服务业的管控就比较紧，亦不利于大学生的初步发展。中国最大的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在今年5月份所做的调查显示，被重权监管的教培相关行业职缺同比减少40%，而网络科技业的岗位亦缩水到1-2%。媒体传出北京朝阳区新聘城管当中95%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等等的消息，亦反映出高学历人才求职困难、学非所用的困境。而另外，据互联网教育科技公司高途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所人数达到457万人，同比增长6.57%，同样亦反映出今年的就业难题。为了降低失业率， 中国南方科技大学代理校长金里日前在接受中新网访谈时说，公开呼吁教育部应该要准许大学生延期毕业，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以其未来参加招聘的时候可以得到较好的条件。他又建议由国家协调在现有征兵计划内优先安排大学毕业生参军。对此，位于香港的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就说，提供全中国岗位需求逾六成的小微企业因为疫情封控陷入困境，人力需求缩细，所以所形成的庞大缺口，就算国营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事业机关扩大用人亦难以弥补。他说，
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肯定他的消费力就很弱，就有一个恶性循环。
彭凯瑶对美国之音说，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肯定他们的消费力就很弱，就有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零售消费很大一部分是受惠于中小企业的，如果业绩不好的话，他们聘人的意愿就会越来越细，所以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风险在里面。虽然就业市场严峻，但是彭凯瑶仍然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有相当乐观的看法。他说，从上海到北京，官方的封城措施已经转为势利，动态清零的杀伤力正在减弱，而官方对网络平台经济的监管也正在松手。随着景气循环平均每五年一舒，今年刚刚先至进入大学的新生，未来毕业的时候的就业环境有可能出现好转。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